谢谢间谍团契很庞大的、很有力量的带领我们的服事的一个阵容，带领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今天我们的继续来、马太福音的释经讲道系列，就是第二十四讲、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三十到四十五节，是耶稣基督和门徒最后的晚餐之后呢，到他被捕、被卖之间、发生的事情，主要就是克西马利约的祷告。我们先把经文也读一遍、用的新译本、经文不长，我们就一起、同声的来朗读好了。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到四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啊。他们唱完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天晚上你们因我的缘故都要后退，因为经上记着，我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到加利利去。彼得对他说，就算所有的人都因的缘故退后，我却永不退后。耶稣对他们说，你会不认我，必须与你一同死，我也绝不会不认你。门徒也都这样说。耶稣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我也要到那里去祷告。他带了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一同去，心里忧愁难过。我你们留在这里与我一同警醒吧。他稍往前走，把脸俯伏在地上祷告说，我的父啊，可能的话，求你使这杯离开我，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旨意。耶稣回到门徒那里，看见他们都睡着了，就对彼得说，你们连一小时也不能同我警醒吗？应当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们心里虽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他又再次走开祷告说，我的父啊，如果这杯不能离开我，一定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他再回来的时候，看见门徒睡着了，因为他们十分疲倦。他又离开他们，第三次去祷告，说的话也是同样的话。然后他回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你们还在睡觉休息吗？看哪、时候到了，人子要被交在罪人的手里。起来，我们走吧，出卖我的人来了。好，一起我们先做个祷告。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自己在地上走过的日子，还有你呼召门徒，门徒跟从你，也把你所经历的事情记下来，使我们今天知道你当年如何在地上行走、说话、为人处事。谢谢你，我们今天也是奉你名聚集在你的圣殿中，求你自己的灵来与我们同在，也解开你所默示的话，让我们今天读的也知道这话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求你也保守各地奉你名聚集的你的子民，让他们都忠心的跟从你，也得到你的帮助跟保守。谢谢主，求你今天也是听到的跟讲到的都蒙你的祝福，蒙你的恩高，蒙你自己的恩典力量加给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最近华语的乐坛有一首特别火的歌，大家一定都知道了，对吧？因为中外媒体的报道啊，题目就是罗刹海市是刀郎的歌啊，他歌词跟名字都有接近了蒲松龄的同名鬼怪小说啊。有多少读过蒲松龄的东西的？应该50%啊，没有 我是小学时放牛的时候读这书啊。歌词具体所讲的是娱乐圈里的是非非啊，或背后的一些大人物，我们不 旁人说不清楚道明白，我们就 不讲这个事情啊。不过单单其中有一句歌词就一下把这诗歌的意境可能拔高了，就是他讲到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啊，关于语言哲学的一个话题，说他说啊，那马户幼鸟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那这句话的解读更加是多样化啊，到底刀郎心目中人类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它的重点是要揭露跟抨击的又是哪里的，或者是哪种的社会乱象呢？是不是是非黑白颠倒，是非黑白颠倒的啊世代，或者用语言来扭曲掩盖事实的人类的几千年的痼疾，又或者是每一个人贪婪自私的埋没良知随波逐流的这样个体的丑陋呢？那作诗者不出来解释了，大家也继续猜下去啊。于是就说啊，一千人个眼中啊，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啊，或者古人说诗无打鼓啊。所以个人喜欢这首诗歌，可能都有点原因，可能心中的一些体验跟情绪被触动了。那我们自己心里想想啊，你我心目中人类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当然从字面来讲，我要说啊，这个马户跟幼鸡根本不是大部分香港人跟台湾人的问题。为什么？因为繁体字鸡不是幼鸟，驴也不是马户，对吧？当然还有大陆的人看见的主要问题是贪污腐败啦、造假诈骗、苛政刁民。美国的人看见主要是两党对立啊、社会撕裂、种族矛盾、枪支暴力，还男女不分啊。所以要说根本问题，各个地方人可能很不一样的看法。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根本的认同的一个看法，就是什么？人类根本问题是什么？是罪啊 ，sin 啊。那我们基督徒也应该知道，这根本问题产生是什么？是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吃了善恶树上果子，所以世界上每一个人现在活在罪中。刀郎当然最后没有，不仅没讲出具体问题是什么啊，很含糊，而且也没有在歌词中给出人类根本问题的解决答案。那这样的问题，你去问 ChatGPT。他可能没答案啊，他不涉及政治，他也不涉及信仰啊。我们会知道，全世界人既然活在最终，那这根本问题就是通过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并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罪脱离我们，脱离这个死亡的结局。所以整本圣经呢，啊，它围绕的就是这个中心根本问题跟它的解决方案。但是作为耶稣基督，他也是完全的人性的。啊，百分之百有人性的这样一个人，也是完全的神。那他在作为人性的角度，他面对这个十字架的刑罚的时候，我们看得见，他也展现出人性的一面。所以在克西马里面祷告，他就有特别的一个邀请，自己的祷告词啊也表现出来。他邀请什么？他三位门徒一起去面对十字架的挑战，一起陪同他祷告。作为人，他真的是活生生的一个，他会有恐惧，会有不安。会有可以决定逃避十字架的这样选择，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祷告可以说是关乎人类救恩的关键的一个时刻，也就是说关乎人类的根本问题的解决的最关键的十字路口。这时候他很需要同伴们祷告支持守望，但是我们看见后来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没有人跟他同行，门徒们都四散了。不过这个情形呢，现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耶稣就先跟他们说了，在最后晚餐之后。所以在记录耶稣祷告之前呢，好像耶稣神性彰显的一部分，就是三十节到三十五节这样的。这个圣经的一个版本给的题目是预言彼得不认主啊，讲的就是这件事情。我们来再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吧，三十到三十五节。他们唱完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天晚上你们因我的缘故都要后退，因为经上记着，我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我复活以后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彼得对他说，就算所有的人都因你的缘故后退，我却永不后退。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晚上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啊。彼得对他说，就算必须与你一同死，我也绝不会不认你。门徒也都这样说。我们发现啊，耶稣这里通过这个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第七节啊，这样预告门徒面对他们夫子被抓捕时，就要因为夫子缘故而退后四散。 那具体很 specific 的一个验证呢，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那虽然门徒当时拍着胸膛说自己绝对不会后退，那实际上最后呢还是软弱、失望和疑惑就退后了。所以我们发现一个关于人的自由意志和上帝的主权之间关系一个重要模式，什么？就人在某个处境中呢，人虽然有自由意志去选择，但是他行不出所要行的善来，他却不愿行的恶呢去行出来，这常常的一个状态，是一种重要的模式。所以神预先知道人的这个无能为力的选择，事情的发展就显明了神的主权。他们这样发展中还是在上帝的计划之下。所以耶稣是预先知道门徒将要四散，他这样讲出来呢，并不是要打击他们的士气或者对他们表示失望，乃是要揭露一个真相，就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何等的软弱，他们也知道自己是何等需要这个耶稣基督救恩，而且耶稣就体恤他们的软弱跟这样的失望，还会继续的接纳他们。所以他最后又讲预告将来去到加利利，耶稣会先去要重建他们，再次像呼召他们时一样来复兴他们。虽然他们现在还很难相信未来会发生这个事情，但耶稣先讲了，就为了他们益处，他们可以预先有点憧憬。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他们会将来会后退跌倒呢，是对他们有益处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对耶稣为什么跟门徒讲他们会这样个后退的这个预告，所以我们更清楚神的救赎计划中，一方面明白原来门徒对十字架救恩是没有任何贡献的，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罪跟软弱，他们也是需要被救赎的一份子。正如耶稣前次我们讲道中提到，在这个圣餐说他的饼跟杯是为了所有人的罪而舍了身的，要他们的罪得赦免才是耶稣要上十字架。所以彼得这些门徒的软弱呢，或者他们作为罪人的限制，就像耶稣所预告的会不认主了，会撇下主四散呢，一方面彰显神的主权，另一方面也彰显神的怜悯。他们自由意志没错，他有自由意志，他可以决定怎么样，什么是跑啊，是脱了衣服跑，还是就是穿衣服就跑，是几时逃离现场，会跑多远，跑十米呢，跑一公里呢，还跑到城外去，或者他往哪里走。但是他们的自由意志绝对帮助不到他们去做他们想要做的，跟耶稣一同去死。那么在这个科西马里约中，耶稣作为人性他也是有自由意志，那他怎么去成就天父所遭预定的救恩计划呢？这就我们看见可以说是人类中最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祷告，没有之一的啊。这个祷告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甘愿的献上自己为祭物，与那些牛跟羊啊，在献上的时候甚至连以撒都没有说什么的啊，被献上他不知道为什么被献上的，耶稣知道为什么被献上。他虽然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还没有喝这个杯，但是最后他在克西马尼亚他同意父神所要喝的这个杯，所以一场决定属灵征战最终胜负的就已经在这展开了。所以这些祷告有趣的是门徒有三位离得耶稣不远，半睡半醒之间也听到祷告词了，所以记录下来，所以我们也可以来思想这段的祷告词对我们什么意义。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说跟从主耶稣基督的脚踪，但我们不能行五饼二鱼，对吧？我们也不能使死人复活啊，也许有人可以有医治医病的功能啊，但是我们最重要一定能够效法耶稣基督做到，就他人性完全彰显的时候，在克西马尼园他的自由意志所做的三个选择。他的三个门徒雅各约翰彼得犯困没有坚持起祷告，是我们需要引以为戒的。但是耶稣基督自己在这个属灵征战中怎么样最终得胜，最终成就救赎工作，真的值得我们口里说我们要跟从耶稣的人，做耶稣门徒的人，我们要去思想，我们去跟从，我们好去效仿。所以让我们也再来看看36-45节耶稣基督的祷告词中，我们可以看见有三个方面的选择是我们值得特别留意的。第一个选择，耶稣基督舍命忍痛为了救赎工程，就36节到38节主要提到的，我们一起把这三节经文读一下。耶稣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我要到那边去祷告。他带了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一起去， 心里忧愁难过，对他们说，我的心灵痛苦的快要死了，你们留在这里与我一同警醒吧。所以这三节经文呢，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原来耶稣他很需要彼得、西庇太两个儿子雅各、约翰与他一起警醒祷告的。他们三位在过去已经多次的单独跟耶稣在一起啊，比如登山变相那一次啊，还有医治雅鲁的女儿那一次。而且那两次事情呢，结束之后，耶稣叫他们不要把这个事情，未到时候不要讲给别人听。所以这三位可以说是耶稣最亲密的、所信任的、耶稣最爱他们的门徒。为什么耶稣要请他们三位一起同行祷告？就是因为很难过、很忧愁，他心灵痛苦的快要死了，因此需要他们一起。耶稣向他们表达自己的需要，说自己心灵痛苦到死，需要一同警醒。而门徒也确实看到这些耶稣的这个忧伤跟难过，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所要领受的杯呢，实在是个非常痛苦的杯，他要经历极大的这个肉身痛苦，后面会读到的，他被鞭打了，他要扛着自己的十字架了，整夜没睡觉还扛着十字架上磕磕他，他最后还被钉在十字架，慢慢的很痛苦的死去，还有他要经历极大的心灵痛苦，因为这个杯是愤怒的杯，也是审判的杯，耶稣基督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啊，这不是说一个手术那样痛，不是那样的，而是他一个心灵的痛，他代替我们领受罪的审判跟刑罚，就死，就肉身的死亡，而且还跟父神的隔离，所以父神会离弃他，就是离你死亡，虽然这可能很短暂，所以耶稣说自己是忧伤到死，一点点是没有夸张的。然后呢，另外一处圣经啊，在刚刚唱的诗歌或者是路加福音24:44都讲到，耶稣祷告说极其伤痛，祷告更加迫切，汗滴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你要知道路加福音特别记载这个，其他福音书没记载，为什么？路加是个医生，根据医学呢，确实有些人在极度痛苦受压所，现在有些案例啊，人体的汗腺的毛细血管会爆裂，形成水跟血交融的一个状态，而流出血汗来，这个称为血汗症。所以可见主耶稣当时是经历极大的挣扎与痛苦，他在祷告中预见自己会承受极大肉身痛苦，心灵也痛苦的要死，但是他为了承担这个罪的刑罚，为了拯救我们，他不能后退，他必须接受这个苦悲，前面是死亡等着他，不能逃避，他如果一旦逃避呢，就无法完成人类的救恩计划。所以在祷告中，他以自由意志来选择承受将要来的痛苦，为我们舍命，为我们被打，为我们被鞭，为我们被钉十字架。所以感谢主耶稣这样的选择，舍命忍痛成就救赎计划呢，为天下所有的罪人打开了天国的大门。今天我们跟从他人，当然不再需要为别人的罪去死，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足够所有人去支取，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需要的只是白白去领受耶稣基督所成就救恩。但是耶稣也预告我们，所有跟从他的人必定会遭受苦难。我们如果因为爱别人的缘故，我们去见证主，去装备门徒呢，我们必定要受苦。这不是我乱说的，而是圣经好多处的经文，我只选三处的经文。一处是约翰福音15:20，耶稣基督自己说的，你们要记得我对你们说过的话，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他们若迫害了我，也会迫害你们，他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会遵守你们的话。马太福音16:26，耶稣又继续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面临死的这个可能性殉道。然后提摩太后书3:12，为主遭受很多迫害苦难的这个保罗也这么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是 100% 的所以受苦或多或少当然在父神的掌管之下，但我们是否有一个愿意为了别人得好福音的好处而乐意受苦的心智呢？对于我们在一个恶劣的宗教环境中，如果坚持自己信仰去做传福音工作，去建立教会时，我们难免受苦。在1950年代的末天津有一位 基督徒的中学老师，他教名叫以巴弗，吴维尊弟兄，他就因为坚持阅读圣经呢，被人认为是搞宗教迷信，遭下放到郊区劳动。几年之后，好不容易回到了城里工作，他又开始油印跟分发属灵资料给各地的肢体，就引起了公安局的注意。1964年呢，吴维尊被抄家，被收押在看守所。当在反复提审8到10次这样个反复的提审中，他坚决还不交代、不悔改、不认罪，只一心仰望、交托给主。他还坚持泄气饭、祷告和定期的进食，结果遭受饿他饭、或灌他吃、或毒打他、或沉重的这个手铐、脚镣，还有批斗、游行种种的这个折磨，吃尽了苦头。当时终都没有，最终没有屈服。1967年就法院判他无期的徒刑，押往这个宁夏劳动改造。他收到判决书之后，心里非常平安，充满感谢。他立刻想到说仆人绝不能大过主人。我的主耶稣从父手中领受喝尽的是苦杯，就是死刑，而不是无期徒刑，而且是被钉十字架，是最羞辱、最残酷、最痛苦，连父神都离开他的一个刑罚。那他吴维尊这么说，继续说：父神给我喝的杯，不知轻了多少倍，还存留我一条命，到现在身体还健康，为什么不能跟主一同心悦诚服的从父领受呢？所以他就坦然接受了劳动改造。那妻子在监外也被牵连，受尽苦难跟逼迫，最后被迫离婚改嫁。在服刑期间，吴维尊弟兄还始终坚持信仰，拒绝思想改造，坚决不读毛语录，不唱革命歌曲，不高喊万岁，不向毛像敬礼，以及仍然放钱谢恩，被视为反改造分子，多次遭受毒打和各种非人的折磨。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要对主忠贞，不在众人面前否认自己信仰和拯救他的主。他乃是要为主做见证。可以说，正是那一代在中国大陆许许多多忠贞爱主的圣徒们的生命见证，今天的华人教会可有更加丰富的属灵传承，大陆的家庭教会可以有更强大的生命力继续的成长。我自己回想8年宣教受的苦其实主要是交通之苦下雨天骑电动车摔倒了，膝盖受伤没什么大不了还买了假冒伪劣产品，心里很愤怒当时投诉无门会搬家搬来搬去很苦其实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后来被有关人士关注了，也有了焦虑睡不好觉很快也过去了因为我有地中海贫血症所以很容易就睡着的更多的愁苦什么在教会中坚持一些理念和事工的安排和同工分歧很愁苦，或者看到弟兄姐妹在教会中犯罪了不愿悔改，为他们忧伤的痛苦。但所有这些苦跟吴弟兄跟主耶稣比起来一点都没得可夸的。那我们回来问，今天你在香港做基督徒，你今天在恩福14楼也好，2楼也好，18楼好，你在这里聚会，你会受苦吗？冷气太冷了是吧？一定会的，不是这样的简单的苦。你真的敬虔度日，你真的要走十字架道路呢，一定会受苦。所以你有没有为主受过苦？你有没有为下次受苦而预备好呢？我们当不是一个受虐狂，对吧？我们不需要无谓的受苦，但是我们不能逃避神所加给我们的，会容许在我们身上的痛苦，尤其是我们效法主去爱神爱人的时候忍受的痛苦。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不逃避艰难，愿为主的身体、为教会的发展和福音的传播付代价和忍受痛苦。第二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的选择，他全然顺服，为了救赎工程那主要经文在39、42跟44节有，我们一起读一下这经文。他稍晚前朽，拿脸俯伏在地上祷告说：我的父，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旨意。他又再走开祷告说：我的父啊，如果这杯不能离开我，一定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他又离开他们， 第三次去祷告，说的也是同样的话。就面对将来的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不是欢喜，说好好好，快快快快，不是的，那太痛苦了，那是人嘛，对不对？所以他把脸伏在地上，谦卑的请求父神啊，就把这杯拿走吧，太难喝了。或者有没有别的方式啊？不要上十字架，这苦杯也能够成就这个救计划，那就太好了。所以在马可福音类似的记载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吧，就把那片段删掉，我们的剧情就要往下走，行不行呢？父啊，在你凡事都能，你什么都做不到的吗？肯定做得到吗？你就求你这杯撤去吧，啊，跟上帝讨价还价，对吧？上帝你全能的嘛，宇宙你可以造，为什么不能把这个片段剪掉了？这个看着剧就少些，这个眼睛要闭起来的阶段，对吧？行不行啊？哎，有意思的问题啊！为了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古往今来很多的哲人、很多政治家、很多伟人有各种尝试跟构想，比如孔夫子啊，儒家就期待给人最好的品格教育，每个人变好人了，变君子了，那世界变好了，对吧？然后马斯克等类的啊，假设啊，最好发展科技嘛，少数精英干活啊，可以往下啊，凡人呢，大家吃饱饭、玩游戏、刷抖音、吸大麻，还有性生活，对吧？这个疫情中发出来的新的电影，你们可以去看看的啊，《美丽新世界》啊。第三类人呢，啊，就是可能某啊，发展是硬道理嘛，对吧？全力以赴把经济饼做大，革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就可以实现，对吧？还有我们把革命进行到底，把反腐进行到底啊，把所有的坏人啊，倒朝50年，斩草除根，看到他们发作，对不对？行不行呢？啊，也有啊，那个白左在欧洲西方的，破除一切道德规范，男人做女人，女人做男人，随时进异性洗手间，啊，给人完全自由，啊，是这个零元购啊，可不可以呢？还有啊，更加革命的，更加创意的想法啊，给每一个黑人的后代$500万啊，100万美金消费券啊。然后我们的历史的债务就清掉了，我们就全部 happy 啊，BLM 啊 ，all life matter 啊 ，bright life matter， 全部 life matter 啊 ，year life matter 啊，行不行呢？啊，7、8、9、10，你可以继续数下去啊。这些选项如果可行的话，耶稣真的不用上十字架，对吧？然后是不是真的可行啊？耶稣基督此时在祷告中，他当然不可能把这些10个、20个可行方案去各问天父上帝 ，OK 吗？这行不行啊？那样可能4、5个小时祷告绝对不够用的，对吧？讨价还价啊！耶稣基督说：“主啊，愿你挪去这杯。”但他后面加了一个什么？心智的声明啊，就是所有条款都可以用这个条款做推翻的，就是什么？如果不行，或者行还是不行，不管怎么样，求你按你的意思成就，不要按我的意思成就。就不管其他方案行啊不行，耶稣已经不去想这问题了，就是把他自己的旨意放下，让父神的旨意成就。所以三次祷告都有这个类似的意思。所以甚至耶稣基督就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就是我们祷告的正确态度怎么样。我们要尽可能提出我们的需要，我们可以跟神啊，对不起啊，因为这个每个电脑的不一样，所以我的黑体字就好像显示不出来啊，所以尽量听了啊，可以跟神可以讨价还价的，像亚伯拉罕跟上帝啊5、6次的讨价还价，我觉得烦了，上帝竟然没烦啊，啊，可以争取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或你觉得更好的解决方案，但是你前提一定要父神的旨意优先。所以祷告呢，就是跟我们的父亲对话一样，像耶稣基督跟阿爸父的对话交流。我们作为孩子的，可以充分表达出我的真实感受、我的想法、我的忧虑、我的期待，把。这个本来是神所喜悦的，理所当然，孩子跟父母亲啊，不要遮着眼睛嘛。但是我们切不可自以为是，就把我们的要求放在神的面前，要神去成就，或者我们对神的属性和对神的心意外加猜测。伊甸园的亚当夏娃就这样子的嘛，心态跟耶稣正好完全的相反。那我们的心态跟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比较类似啊，亚当夏娃以为神是小肚鸡肠。他们觉得上帝没把上个树上果子给他们吃呢，这好东西为什么不给他吃呢？那谁说的嘛？猜测的嘛？那上帝有点小心眼嘛？或者上帝不想让他们跟他一样可以知道善恶嘛？所以他们就违背了神的心意，吃了上个树上果子。 这样的不顺服，这样对神的慈爱进行质疑呢，这里猜测呢，就是人类犯罪的开始。就是因为第一亚当的悖逆呢，滥用了神所赐给的自由意志，导致所有的人都在罪中。而耶稣作为第二亚当，他就因为使用他的自由意志来决定对父神旨意的完全的顺服，就成就了救赎恩典，让所有信靠他的人得称为义。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你要问自己，你在神面前是不是有个谦卑受教的心呢？你平常跟天父上帝祷告的时候态度如何呢？在这里我也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啊。我跟 Angel 结婚之后不久我就博士毕业啊，然后在留在香港科大啊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那时候我刚刚信主不久啊，很想回到中国科大做老师，并计划在中科大旁边开个福音性的书店，那就可以跟年轻学生自由的谈人生，分享信仰。所以联系的那边呢，那边的系里说啊，你回来的话可以给那个副教授的岗位啊，但其他事情我提的要求，他说在暑假很难开会 啊没那么快的结论。那香港这边教授他本来申请一个内地的学者来帮他做项目呢，来不了了。他说哎呀，你不如帮我做完吧这个项目啊，他要给我一个 deadline 早点回复，否则他要找别人了，因为不好在学校有一个不好的 credit 啊，就是名声不好，你有钱用不掉嘛。所以我就纠结了，神到底要不要带我回合肥去做个副教授呢？但神的信任不够强烈，不够清楚啊，只成就一半呢。我是不是继续留下做博士后一年研究呢？还考虑很多的相关因素啊。那时候刚刚开始海外的学者回国内嘛，你再去迟三五年，可能那位置都被占满了嘛。所以我就有点像热锅上蚂蚁，左右为难，非常着急。于是我就特别的禁食了三天，不上班啊，去到教会祷告。祷告到底神是要我回合肥呢，还是继续签个新的合约留下做博士后的研究？然后祷告了第三天下午的时候，在讲台前祷告，突然间从神那来给我意念，他就这样意念这样的啊，你为什么那么着急回不回合肥，或者神未来要问你做什么开什么路，那么着急明白或者是决定呢？你首先要确定的岂不是要把前面的主权完全交给神，而不是你把左跟右的想得透了交给上帝，让上帝给你一个信号呢？你这左右盘算是不是把神当第一位呢？哎，祷告到这个时候突然心里就愣住了啊！对啊，我岂不应该跟神说，主啊，我的人生道路交给你了，你告诉我该往哪里走吧，不是把我迫切想要的左跟右都交给神，让他神给我一个记号，好像神给我记号就平平安了，就100%的肯定就往前走。我应该是主啊，这样说啊，求你带领我前面路，不论去哪里我都顺服。哦，所以在那个祷告中，我突然间就完全降服下来，所以我就看神的开路，就先签了一年的合约，在香港继续留下来，然后未来的所有道路，神你说怎么走我就怎么走吧，让神带领。但后来发生事情，我就不继续讲了，因为讲不完的这个时间啊。所以第二年的合约我还差一个月，我就进了神学院去读书了，全职的服事，后来就牧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啊，我们在向神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否则我们不是把他当神当主，乃是当他是什么摇钱树，当他是圣诞老人。我们应该效仿耶稣基督跟从主的道路的话，就完全放下自己的真的放下你所有 proposal， 把你所要的条件呢全部放一边都可以，神说要这样走，你的条件也全部可以 不用去考虑它，这样才完全的顺服到神的主权之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今天愿不愿意这样来一生跟从主，荣耀他的名呢？我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所需要的神一定会赐给你们。当你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也愿上帝来祝福悦纳你们的心智。第三个耶稣基督的选择是什么？他选择要警醒祷告，在最艰难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他自己警醒祷告，为了救赎工程，他要劝他门徒要警醒祷告啊。经文就36节、38节、4节、41、45都有的，我们一起再读一下啊。耶稣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门徒说， 你们坐在这里，我要到那里去祷告，对他们说，我的心灵痛苦的快要死了，你们留在这里与我一同警醒吧。耶稣回到门徒那里，看见他们都睡着了，就对彼得说，你们连一个小时也不同我警醒吗？应当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们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然后他回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你们还在睡觉休息吗？看哪，时候到了，人子要被交在罪人的手里了。刚才说了，耶稣和对门徒说自己要去祷告，让这个七八个门徒留下来，那等候他，然后又带三个贴身的门徒离开他们，再往前一段距离啊，说用石头可扔得到距离，可十几二十米了啊，像放哨的距离正合适啊，喊一嗓子哦，赶快溜啊啊！大概就是耶稣不想他们太远，不想太近，但那三门徒呢，一起走，耶稣请他们进去祷告，耶稣再往前几步就祷告，所以两三次去查看，督促门徒来祷告警醒，所以像是劝诫。也是请求，更是命令门徒要在这个属灵征战中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那与警醒祷告相反的是什么？是懒散啦，是迷糊啦，或者沉睡了。所以耶稣三次祷告回来，看到他们都沉睡的状态。他们在属灵征战最激烈的时候呢，对要临到的危险一点没有警觉，完全没预备，也对主耶稣的祷告没有任何共鸣，对主耶稣的需要无感。或者忽视，完全无法同他们的夫子感同身受，同感一灵，也不能给他们的夫子基本的支持，所以这三位门徒在这个晚上他们是失败的，也就预示着下一步很快彼得要三次不认主。那为什么耶稣基督自己也要彻夜祷告呢？因为面对的这个征战实在是非常非常大，他放下自己的神性，他完全用人性在进行属灵征战的时候，他非常需要迫切的祷告。在约翰福音也讲到，耶稣基督在迫切祷告的时候，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这个就跟耶稣还没有出来服事的时候情形类似，他在旷野中接受撒旦三次试探的时候，有天使来伺候他，马可福音有记载。可以见在祷告中呢，我们能够经历到神更多恩典，增加我们灵里的力量。警醒和祷告实在是一个敬畏神和信靠神的人属灵生活中最基本的部分。四福音书中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先前在忙碌的事工中也常常离开人群出去旷野祷告，有时也是整夜祷告。耶稣基督在登山变相之后又教导他门徒，某一类的鬼你不进食祷告呢赶不出去，所以可见祷告跟不祷告或用什么方式祷告竟然影响到我们属灵征战的结果。为什么这么大不同呢？啊，我们当然时间有限不能细细讲，但我至少从这里我们看一件祷告有几方面的益处。在祷告中我们宣告跟表明我们所做的事情很多是有局限的，上帝让我们做的事情很多事情，我们想做的事情可能很多自己做不到的，我们愿意来倚靠神，不会再以为靠自己可以什么都做得出来。这样彼得，我肯定不会出卖耶稣，我肯定不会不认主，我肯定怎么要给你送死，讲了几遍都没有用的。他在祷告中我们可得到神的力量，祷告中我们可排除世界上很多杂音啊，对撒旦恶者的伎俩更加警惕，我们可以把不合适的想法放下来，更加明白神的心意，更加知道神家的需要，知道其他弟兄姐妹其他人的需要。然后祷告中我们坦诚我们的惧怕恐惧不安忧伤跟迷茫，然后在祷告中我们更加亲近主，我们可以更知道神如何回应我们祷告。有的时候你不祷告神也那么做了，你根本不知道是神的工作，因为你没祷告啊。有个美好的见证啊，当然关于战争话题永远有正义跟不正义，我们先不谈这个复杂的问题，但确实有位美国的总统啊，在南北战争的时候一个最艰难的一个战役，他们北军遭失败了，这个林肯在第二次的奔牛河战役中北军遭到重创之后这个林肯的传记的作者他记载了这个时候林肯的心声。林肯这么说我有许许多多的时候深感自己无能为力了，我的智慧和一切那时都已经不足，我所能做的只是跪下祷告。这是我翻译他英文的版本就是这样一位总统在最后在神的帮助之下他带领了北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废除了南方的奴隶制。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在遇到重大挑战的时候是如何去面对的呢？你是否效法我们的主耶稣那样常常祷告，并且在有需要的时候花一长段时间来迫切警醒祷告呢？还问个挑战性的问题啊，恩福堂的每个月的月祷会你参加过多少呢？啊，当然跟青年团契是时间冲突，不要怪青年团契弟兄不参加啊。那么主日崇拜之前华语崇拜的华语部的祷告会你参加过多少呢？耶稣基督自己对祷告的榜样，还有对他门徒的劝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刚才说过，我们跟从主的道路一定会有艰难险阻跟惊涛骇浪，尤其是在今天的香港，不管你是选择移民还是选择留下在的坚守，只要你是想紧紧的依靠神的帮助，跟从神的教训，你得继续在圣工中的时候，可以预见得到你所要面对的挑战一定会比过往更大。过去的25年和未来25年的香港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实在需要时时的警醒跟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不再像当年的彼得、约翰跟雅各那样，在最关键的时候没有祷告、没有警醒就麻木睡觉呢，在属灵征战中败阵下来，乃是要如同林肯，当然更是要效法主耶稣基督自那样，看见自己无能无力，只能单单的仰望主，向主迫切祈求，祈求帮助。我们最后做点总结，就我们人类的根本问题是罪，罪的解决唯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而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之前的克西马尼这个极其关键祷告中，他放下了神性，彰显了自己完全的人性，他虽然不想承受即将来的苦悲，但是他在自由意志中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愿意舍身忍痛来成就救的计划，并且在他面对最激烈的属灵征战中，他紧紧依靠神，彻夜恳切的祷告，救恩因此得以成就。所以我们因为第二亚当对我们带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我们可以自由意志的充分发挥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特别是我们凡要拓展神的国，愿跟从他的脚踪的人都应该效法，也是可以做得到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所以说基督，我们不知道你会给我们每位未来2年、10年、20年生命中什么样的带领，就愿我们效法你，全然顺服天父上帝的引导。我们知道未来会有什么苦难逼迫领导我们，我们愿意主啊，为了你的益处，为了你福音的广传，为了你的教会，我们愿意去尽前度日，愿意去预备好遭受患难。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实在软弱，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我们在任何难处中我们都愿意来依靠你，向你祷告，向你仰望，一起来警醒，一起来跟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扶持，彼此同行。就像当年那三位门徒，他们虽然失败了，但他因为经历圣灵的更新，最后认识到复活的主，他们三位就成为教会的中流砥柱。愿我们也有这样的三位的同行者，或者12位的同行者，或者更多位的同行者，请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替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